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主再来的确实性。主再来的确实性，主耶稣真的会再来吗？真的还是假的？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主再来的确实性。我们知道主会再来，第一点是有这个使徒的这个见证，使徒他特别特别的见证说主一定会来的。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经文是一章彼得后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这边他特别讲到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了，并不是从虽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啊。那这边这个彼得其实呢，他以前呢，他已经把这个关于主耶稣的降临和他的大能啊告诉了给这些信徒啊。那这个当然从前当然是可能很可能是指着这个彼得前书。那彼得前书呢有特别论到主耶稣降临的这个事件啊。你看在这边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啊，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是的，彼得跟他们讲说，我们在世上受苦不要觉得是稀奇的啊，要欢喜，因为你是以基督受苦的。不单单这样子啊，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呢能够跟他一起的欢喜快乐，主会奖赏，主会看顾我们的啊。所以呢，彼得曾经跟他们讲说有这个主降临的这事情。那么这个彼得呢也曾经跟他们讲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大能啊，当这个降临跟大能呢有什么关系呢？是的，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这样子来的，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呢是大有荣耀的，是大有荣耀的。在这个马太福音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啊，他要同众使者。刚才我给你的那个第一个这个图片呢，所看到的就是所画的就是基督坐在这个白色的这个马上啊，跟他在一起的是他的众使者。那主耶稣是以大能来到这个世界的，我说是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以荣耀的身份，以这个君王的这个身份，而且在圣经里说，当他来的时候，那些敌对他的，他能够用他口中的气啊，将他们除灭。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说，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的，是他蛮有大能力的。而且当他来的时候，他不再是拯救的，那个时候呢他要审判，审判那些不相信他的，也同时也审判那些相信的。主是大有能力的，这是彼得自己知道的，他要告诉我们有的确这样的事情。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以荣耀以这个大能来的，不是按照一般上人这些所谓乖巧捏造的这个虚言啊，就是一种神话的一种故事，不是的。他说我所讲跟你讲的不是人家一般上的这个传说，一般上的这一些神话故事，不是的，是真真实实。他这边说乃是亲眼 见过他的威荣嘛， His majesty， 他看到主耶稣的威荣。那这主耶稣威荣是指什么呢？是指到这个登山变相。有一次呢，这个主耶稣啊，在这个带这个三个门徒啊上这个山上去，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呢、暗暗的上了山上，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飘布的没有一个人飘的那么样白呀。那平时当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我们的人普通的一样，他的肤色是一样的啊，就是没有什么发光的。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主耶稣带他们上去山上，就特别的显露给他的这个将来他的这个荣耀啊。主耶稣将来他以荣耀的身份来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是一个脸面明亮如日啊。你看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七章二节，脸面明亮如日，衣裳洁白如光，这个就是一个荣耀的这个形象来的。所以他们看到彼得、约翰还有雅各亲眼看到的，不是他们自己想象的，也不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这个故事，是他亲眼见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告诉我们，将来主耶稣就要以这样的形式呢，来到这个世界，来审判所有的人。所以这个事情呢，一定会成就的。主耶稣必定来。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不是像他第一次那样的来，第一次他是来拯救人，他是一个仆人的样式，以一个谦谦卑卑的这个样式来到这世界上。第二次来呢，他是以君王、以审判、以这个控制啊、掌控的这个身份来到这世界。所以我们要预备心，你预备了好没有？如果你相信，你接受他，主耶稣会接你到他那里去。但是那些没有相信的呢，要遭到他的这个口中的这个利剑所击杀，因为他们不相信哦。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好好的看这样子的事情。那么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经文呢，也讲到说有这个所谓的这是我的爱子啊，是我所喜悦的，就是彼得他们听见了，从天上有这样子一个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是的，这个声音呢，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普通的，是从天上来的，也不是他在那边想象啊，或者他有一些精神的一些错了，不是的，是他真正听到父神的声音，印证这个真的是主耶稣是他的儿子啊。旧约里面呢也有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啊。啊，这边是讲到说你是我的儿子，就是耶稣是主耶稣基督是我的儿子，是父神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当然讲到我今日生你，不是讲我们这一般上说一个生下来，不是的，这生呢是讲到他会复活，他会复活的意思。然后所以我要讲就是说，这个彼得听到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一跟这个旧约的这个所讲到的这个经文呢是符合的。那么他要告诉我们，这个爱子有一天他要以君王的这个威荣来到这个世界。那么你跟我预备好了没有？你跟我有没有领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说主必定会再来？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登山变相啊，主耶稣在山上变相的这个事情呢，是 记载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三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的这个事情，所以这是千真万确，要告诉你主耶稣将来呢是以荣耀的这个形象呢显现，然后呢来迎接我们。所以你跟我要预备心，凡是相信他的，他将能够被接到主耶稣那里，但是不相信的却要遭到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刑罚，因为他的罪的缘故。所以我们有这个使徒的这个见证。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有这个先知的这个见证，先知的见证。这边怎么说呢？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呢、如同灯照在暗处。那这边讲到说更确的这个预言呢、在英文里是说 We have also a more sure word of prophecy。 那这个不是表示说哦，就这个旧约，这是先知的更确的，这也是讲的旧约的旧约的这经文，论到主耶稣再来的，不是说那些比较确定。那这个彼得和约翰他们所见到的这个主耶稣在山上变相的这事情呢，是不太确实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呢，两者呢都是真实的。两者都是真实的，登山变相是真的，因为他们亲眼看到。然后旧约的这个所预言关于主耶稣要再来的这些经文啊，这些预言呢、也是真的。不同在哪里呢？不同是旧约呢是一个根基来的，这个呢是好印证旧约里面的这个预言。就好像有一棵树，树呢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有它的根的，有它的根才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根呢是它的根基的，这果子呢是它印证着有这个什么，有这个根呢、才会结出果来。你没有根的话是不会结出果来的，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呢这边要讲的更确的预言，就是说要带出这个旧约的预言呢是一个根基性的预言。那么使徒所经历的是印证旧约的这一些预言。因此呢，你看在这个以弗所书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文说到，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你看这边讲说你们呢、你们就是这些外邦人哦，不再是外人了，是跟其他的圣徒呢一起的同国，而且他们同国这国呢是建立在哪，在使徒和先知啊。那使徒就是新约，这个先知呢是讲到旧约的，这两者呢都同样的重要，都是讲到说主耶稣基督要再来，要再来了啊。那么我们就看旧约有哪一些经文呢是关于主耶稣再临的带来的这个经文。你看在撒加利亚是四章四节说，那日他的脚，他就是耶稣基督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这山必从中间分裂，中间分裂自东到西东到西 OK，分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啊，一半向南挪移。这个是圣经讲的，有一天呢，主耶稣要亲自从天上降临，降在哪里？降在耶路撒冷，不是降在新加坡，降在耶路撒冷的 橄榄山，这边讲得很清楚，橄榄山当它降临的时候呢，这个它那个地方会裂开，所以从东到西，当东到西裂开的时候呢，就有分成南跟北了，所以北的向上移，南的向一半向南一半向北，就是这样，就是一种地震的一种情况。所以主来的时候是蛮有这个威容的，是一个审判，是一个掌权者的这个身份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么这个耶弗基也是记到这样记到19:25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那这个约伯是在大概主前整2000年了的一个人来的，或者说离我们现在大概整4000年的这个一个人，他都有这样子的预言中，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换句话说，主有一天他要来，这位是我的救赎主，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统治，他要审判。还有另外一处，在但以理7:13-14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见有一位人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啊，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邦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弃，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边讲到说，我见到一个像人子，这边是讲到耶稣基督，他驾着天云而来啊，主来的时候呢，他是驾着云而来的，与他在一起的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天使，他来，然后他就掌权。你看，他是得了权柄、荣耀、国度的，他是以这个君王的这个身份来的。你本身，你信了主了没有？你的生命有没有让他掌管？有没有让他掌管？他要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都要降服在他面前，让他掌管，因为他的掌管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侍奉，要好好的来等候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弃，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是一个永远的国度。那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一个永远的国度。这个伟大的这个巴比伦国很辉煌，忽然之间就过去了。希腊亚历山大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帝国，但是也后来分成4个部分，慢慢就被消灭了。那罗马帝国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帝国，但是也过去了。但是按圣经所记载，它还会有一天再一次的复兴呢，罗马帝国。但是呢，到最后呢，这个罗马帝国呢，这个复兴的这个罗马帝国呢，仍然要沉沦。只有耶稣基督这个帝国会永永远远的长存。所以圣经讲到，我们得了那个不能够震动的国度哦。那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国度，是一个稳如泰山啊的一个国度来的，而且是永永远远的。你预备心进入这样子一个国度了吗？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你接受他，你就能够进。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还是在外面，你的国度是暂时的，你的国度是属世界的，这世界过去了，你将随着他一起的过去，但是主的国度将永远不会失去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先知们，就是旧约里面的这先知呢，他们也特别的 讲到说主耶稣必定会再来的，跟彼得他亲眼见到主耶稣这个登山变相的那种的荣耀相同的，证明说主来的时候呢是以荣耀是身份来的。所以我们有两者的这个见证，就使徒的见证还有先知的见证，另外一个什么呢，是有圣灵的启示，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彼得在一章20-21节说，第一要紧呢，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语。那这边他就特别的讲最重要第一点呢，第一要紧呢，就所有的这些讲到说主耶稣要再来的这些预言呢，你不可以随着你的意思哦，你怎么解释怎么解释，没有的，必须要按着圣经里原来的意思来解释的。那如果你跟我不太肯定的话，就不要强硬的断言的说是这样的一个解法，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这样的咬定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要谦卑啊，除非圣经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那这边讲到说预言呢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啊，乃是人被什么圣灵感动啊，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语。什么叫被圣灵感动啊？那这个就叫做圣灵的这个启示啊，圣灵的启示就是说这个先知他们写东西，当他们写的时候，神会把他的这个心意呢植入他们的心中，他们呢就将神的这个心意呢写出来，但同时间呢神没有扶着他的手啊，印着每一个字每一个字要这样子写，没有了，但是呢他所写出的东西呢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写出，所以呢他的这个著作能保持他个人的这个风格，他的这个作风，他所用的词汇跟另外一个人所用的词汇不同，他的风格跟另外一个作者的这个风格呢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拿一个例子，这个圣灵的这个感动呢就是好像这个这个叶子一片叶子啊放在这个河流里面，这河流里面，所以这个叶子呢会随着这个河的这个水流啊而走移动而来漂流的，好，它就跟着那个水流是转左了，它就转飘向左，如果是向右了它就转向右，所以它是这样的受控制，但是呢它有表，它还是有那个感觉上还是在自由，但是被圣灵所牵引，被那个水流所引导的啊，就是这样。那么一切的呢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所以每一个先知当他们写的东西呢，他们不是按着自己的意识的，乃是神把他的意识呢放入他们的思想，放入他们心中，所以他们才写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讲这本圣经呢不是人的书来的，虽然是透过人写，但是是神透过人来写的啊，虽然是人写的，但是却是神的灵呢透过那些先知那些使徒来写出来的啊。这本书呢是神的话语，我们讲神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所以呢它有那个超能的超越人一般上的这个标准。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的所讲的这些预言呢、都很准确的，100%的准确。如果你讲到主耶稣的降生，他讲很清楚的说在哪一个地方降生啊，哪一个地方降生是在这个 玻璃盒里面很清楚的，所谓的很准确的。那么讲到主耶稣受死的时候啊，那边讲说他的肋骨啊没有一根会断掉的，的的确确他被钉的时候，本来那些兵士要去打断他的这个他这个脚跟啊，他的脚跟啊，但是看到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这个脚跟，应验了圣经所讲的话。所以这些先知所讲的这些话呢，都是圣灵的启示，都是圣灵，所以我们不可以很草率的看待这本书，这本是神的话语的书，我们要以一个很敬虔，知道说每一样所讲的东西呢，都是真实的，而且会实现的。既然他讲到主耶稣会再来啊，那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是100%的相信他会再来。为什么？因为圣灵是神自己的灵，来透过这些先知，透过使徒来告诉我们，那我们才知道，我们才肯定，不然的话我们一点把握都没有的。所以当你读的时候，如果你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的话，哎，你就发现到的的确确很多东西呢都照着圣经所讲的实现应验的。就好像这个以色列已经灭国了整2000年了，很多人都不相信了。在主后70年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国呢已经被毁灭，人家以为说以色列国呢不再存在了。啊，当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他们也好把这个以色列国考虑在里面了。啊，所以呢，他们解经就跟他们的这个当时的认识呢的知识呢，所谓的一样，就说他们以为没有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就以为没有千禧年国的这个事情。好，所以我们就要小心，圣经呢是有神的这个启示的，神的启示呢是要教导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呢是出于神的意识，不是人的意识。那还有一段经文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边讲到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的意思中，神吹气啊，神吹气，神把气吹进去，让人能够知道他的意思。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被圣灵感动啊，这边是讲神将气吹入，就将他的意识让人知道。所以呢，我们所读的这些东西啊，都是神自己的意识，都是神要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按着他的话语而活？你按着他的话语而活，你就讨神的喜悦，你就能够过着一个得胜、一个成圣的一个生活。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随着诗意解说啊，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这个解说这个经文，这是圣经里面教导的啊。这边你说提摩太后书2:16，你当借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供人呢，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的，当我们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按着正义啊分解啊，按照正义分解。怎么样分解呢？当然你要按照什么上下文，我们是上下文，上面跟下面，这叫 context。 第二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它的文语，这个语法 grammar， 一定要看它的这个语法它是怎么样写的。第三呢，要考虑到的这个历史背景啊， 那2000年前的人所讲的东西跟我们2000年后所讲的东西呢，有时候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我们要尝试去想到底当时他写给那个时候的读者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啊？我们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所谓的了解，所谓的考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查考圣经，不是这样读过就可以了解的、啊、而且要多方的这个思想，多方的学习。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随着自己的意思啊来解释圣经。好，你不要说看了一段经文，哦，你说哦，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不一定的啊。那么，当然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我们求神帮助。好，我们在有时候我们的的确确在一些经文方面呢，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唯一的这个解释。要求圣灵光照，求圣灵光照，让你看到哪一个是合乎这个真理的，合乎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切的东西呢，一切在圣经里面呢的话语呢，都是圣灵的启示，都是真的。所以我们相信既然他讲到主耶稣要再来，那这一件东西呢一定是正确，一定是确实的，主必快来。那第四，我们怎么知道主再来的这确实性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时事的这个印证，时事的印证，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趋势的这个发展的演变，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主再来的这个确实性。在这里呢，我稍微几方面让你们看一看啊，让你们看一看。第一方面是多灾多难，多灾多难。马太福音在那边24章7节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那我这把它刮胡子，瘟疫是钦定本里面有了，然后地震，你想，哎，以前也是有地震啊，以前也是有这饥荒啊，但是呢，你发现这一些东西呢，近来呢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加剧，哦，越来越多，而且它加剧，它的这个程度越来越大。因为近来我们可以衡量，我们世界各地我们可以用不同的仪器，有不同的这个观察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哎，这东西越来越多了，啊，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发生很多次，以前都没有的。不单单这样子，好，我们知道说主要再来还有一些征兆，就气候的变化。我们讲气候的变化，哎，圣经有没有这样子讲？有的，圣经有讲到说这个温度啊会升高啊，啊，温度会升高啊，哦，有些地方呢40多度，这50多度啊，哇，都热得不得了。然后圣经讲到有一天呢，这个会烤人的，你看启示录16章8到9节说，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啊，啊，人被大日所烤啊，就亵渎那有掌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啊，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你看人呢要被烤啊，你知道，你知道烤鸭啊，烤猪啊，到以后呢是烤人啊，你看这个程度。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30度，哇，已经很热，在新加坡很热啊，在美国一个地方好像这个是 Death Valley 啊，好像是50多度啊，啊，40、50多度，热得不得了了。我相信去那边你也感觉你皮肤烫烫的，一定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呢，以后呢会更加的烫，会烤人的。所以圣经已经预言了，说主来之前呢，这些东西呢都会发生。不单单这样子，圣经也说到福音要传遍全世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是的，你讲要把福音传给世界上的人，谈何容易啊！啊，怎么能够把这福音带给那偏僻的那些民族啊？但是现在没问题，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拿一个所谓的这个手机，你就可以通电啊，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做 video call， 对不对？啊，现在是没有问题的，有什么东西、什么资讯，你都可以透过这些科技的方法呢，传达到任何的一个角落，只要你有那设备，那就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不单单讲这个4G 啊 ，5G 对不对？应该是来到 5G 的 ，OK， 那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电讯的这个系统啊，已经来到那个越来越快了。所以呢，这个福音呢，传遍世界是没问题的。在今天，圣经已经讲，当这个东西传遍整个世界的时候呢，主就要快来了。末期，当然末期是还有在灾难，灾难之后呢，主就来了。那另外一个世界被污染了，将会被更新了。那我们常常说，你穿的衣服穿久了以后，一定要什么？把它丢掉了。你穿鞋穿久了，一定要把它换掉了。那这个世界也是一样，你看这世界整个的这个被污染、被破坏的情形呢、啊？你想人能够在这个世上活多久？还可以存留多少代？不会太久的。你看那个海水慢慢升高了，那温度越来越高了。所以呢，圣经就跟我们讲，有一天要被更新。启示录21:1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是的，有一天有一个新天新地，这旧的扔它去，神为我们预备新的。所以这个是信徒有的这个盼望。我们会觉得很可惜，哇，这世界被丢被毁坏。是的，有一天这世界要被毁掉，但是呢，神呢没有让我们失望，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地方，叫新天新地。只有信主的人才有这个福气，能够享有这个进入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个福气。所以我们就从这几方面，我们就看清楚了主再来的这个确实性。是的，使徒的见证，他们每一个都见证，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使徒保罗，他们都一一的见证说主的的确确要来了。彼得特别的在山上亲自看到他带来的那种的荣耀。那先知的见证，先知他们老早已经预言说主必定会再来，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600-700年就讲到他要第一次降生了。在主前600-700年、700-800年了，已经讲到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这个奇妙，是为什么？因为神的这个启示，神的这个话语了，神告诉这些先知、这些使徒说，将来我必定会差遣我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来到这世界上来统治这个世界，迎接他的儿女，审判那些不相信他的。当然我刚才我也跟你讲了时事的这个印证，时事整个时事的这个变化、哦、我们就看到说，是的，有很多的这个天灾人祸，这都是讲到说主再来之前的这个征兆。但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这不是突然之间的，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啊，当这些所谓的这工业化很多很多这种东西的这气体进入这个大气层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就会加剧的，而你跟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每一个国家说大家来我们一起讨论，我告诉你讨论不了的，很难有一个结果的，到最后呢变成一个烤炉啊，你跟我在这边呢 被这个火呢烤了。那你要预备心，你要预备心，信主的才能够得救。我们求神帮助，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这个主再来的这个确实性呢，我们有什么回应呢？就是这边所说的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说，我们必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明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啊，直到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中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这个意思呢，简单的说，你一定要好好的让这样子的预言呢在你的心中存在，你的心中让它使你的生命呢有盼望，让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诚心代表说这个白昼啊，黑夜要过了，白昼来了，有一种盼望，你等候的这盼望，主要来了，有这样子一个盼望的一个心智，能够让我们的心被照亮。所以呢，你跟我呢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个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的心态。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啊。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啊，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世界有一天真的是要被火烧掉了，因为已经被破坏了，被破坏有什么用？所以说烧掉，烧掉你的物质，烧掉你的这个一切所存的东西，都烧掉你的这个地产也烧掉，你所爱的东西全部都烧掉。所以这边说我们要圣洁，心中要圣洁，要敬虔，要敬畏神，要敬畏神，要等候，等候他来，因为我们必定会得到那个新天新地啊，有义居在其中，就是基督的义在了里头，里头都是义人，都是神蒙神蒙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的人住在那边，没有罪人在那里。那这是我们的盼望。那所以主再来是好，主耶稣再来是带来盼望，带来生命的这个亮光。但是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他们会什么？他们会发战，他们会恐惧，就像圣经里面说他们要挖起躲在山洞里面了，那逃避这羔羊的这个愤怒，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当主来之前有很多的那个灾难是他们无法所谓的意料到的，也没有办法阻止的，一一的临到这个世界人身上。但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盼望呢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必定再来，你预备好了没有？你有没有过圣洁的生活？你跟我有没有过敬虔的生活？你有预备心吗？你有没有等候说，主啊，愿你再来，愿你快来，我心已经预备好了，你什么时候来我都预备迎接你。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我们众人都交托给你，让每一个在这里或者在线上的，主啊，当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有所预备，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价值观，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命投在这世界上，而是要把我们生命投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个愚昧的人，让我们像一个那聪明的这个童女那样，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灯常常的照亮，让我们的灯有这个足够的油，让我们为你做见证，为你而活，不被这世界所引诱， 主你自己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